请掀开经本71面第二行啊，71面第二行，我们将经文呢念一段，对对地方，借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福取之，痴欲所逼，后积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从这里看起啊。这是这一章的第三个段落啊，第三段重复给我们说明三毒的恶因。佛在本经乃至于许多大乘经论当中，对于三毒六道都说得很多。那么从这些地方呢，我们能够体会到佛的苦口婆心，他的大主意是唯恐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心行了过分的大意，这一大意就会造三恶道的业因。恶道如果是堕落了出来，相当不容易，而且时节久远，所以这是一桩非常可怕的事实。但是凡夫迷惑，没有见到这个事实，他不晓得恐怖。那么要是见到了，见到就来不及了啊，后悔莫及。所以佛是关于这桩事情呢，总是苦口婆心的为我们详细宣说啊。这个食物听起来好像是不好啊，可是凡夫多欢喜啊，吃善呢天的也点头，可是就不愿意去做啊，这就是我们无始劫以来烦恼习气啊，也叫做业障啊。我们要知道啊，要不畏啊，对这个事情要恐怖，要畏惧。那么这一段经文一开头，借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诸位想想这个三句，谁不喜欢呢？啊，佛给我们讲了，听了好像也蛮有道理，谁能放下呢？ 谁能够真正放下？世人都是醉心于名利，贪爱五欲六尘，这个财色名食睡五欲啊，贪爱这些东西啊，不晓得这些东西过分的贪爱，就是三恶道的业因。古人有个比喻啊，把这桩事情比喻叫刀头是蜜啊，那个刀啊，刀的刃非常的锋利，这上涂了一点蜜，只有糊涂人才用舌头去舔呢，甜头尝到了，但是舌头也去掉了，也被他割断了，世间五欲就这样的可怕啊！吃人他不肯不食啊，会食这个介于别人，也就是不食的意思啊，不食供养的意思啊，不肯把这些。这个五欲啊，我们今天所讲的物质上种种的享受啊，布施给别人。佛法里面讲布施啊，能施者是他自己有多余的啊，对方呢恰好缺少啊，我有余，他缺少。我布施给他，就能施所施都如法啊。如果我们自己的生活能够格外节俭一点，那我就余得多了啊。余得多，看到有缺乏的人多，我也就能够多布施了啊。这个例子前面都讲过。布施在菩萨道里面是修行的关键啊！菩萨所修的是六波罗蜜，第一就是布施。波罗蜜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是圆满的意思。这个布施要到什么时候圆满呢？心里面呢，与一切法，不但与佛这个世间法，与佛法也是如此，没有一丝毫的贪爱，没有一丝毫的间隙，这个布施波罗蜜就叫做圆满了。所以圆满呢，不在外，由此可知，布施它真正的目的。在哪里呢？断除自己的兼贪之心啊！布施是断自家烦恼的，别人所得的那个利益太小太小了啊！所以这个六度啊，是度自己的习气烦恼。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为什么大乘佛法这样的重视啊！因为你有烦恼，你就没有办法证得无上菩提。不但不能证无上菩提，说老实话，一个烦恼重的人，就是念佛功夫成片 他也不能成就。啊，功夫成片在念佛法门当中是最低的成就。能念到功夫成片呢，这就能待业往生。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待业往生的人也是烦恼轻的啊，烦恼轻的人才能待业往生的，烦恼重的人纵然念佛这一生还是去不了啊。如果去不了，这个问题就严重了。为什么呢？如果西方极乐世界去不了，给诸位说，我们在这个六道里头啊，80-90%都要到三恶道去啊。想想我们一生所造的行业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几分呢与五戒十善相应的啊？想想看，有几分相应，有几分不相应？如果不相应的多，相应的少，那就准定三恶道去了。这个事情可怕了啊。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真正聪明人，决定不图眼前的快意，过于自快呀。这个快意的时间太短暂了，将来受苦是无量劫啊，而且所受的苦我们简直是无法想象，想不到的。不但我们想想不到，你做梦也梦不到啊，这个苦况啊。那么如果要是略知一二啊，那真是万分之一二了。你去念地藏经，地藏菩萨本愿经所描写的那个地狱状况，是在只是真实地狱里面万分之一二而已啊，我们念到已经就寒毛直竖了。这个地方能去啊？要想不去，那就不能造恶业啊，想不去还继续造恶业，这佛菩萨都救不了你，没法子啊。那么这是我们一定呢要警觉，要明了。无复去执，这个去执就是讲的是非善恶啊，不知道是非利害呀，不晓得赤欲所逼呀，后继增力，这是愚痴啊！痴在那里啊，发动的贪嗔，贪嗔都是根源于愚痴啊。不愚痴的人，他不会贪啊。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不会有悭贪。有智慧的人， 也不会成慧。所以愚痴是根本啊。那么这段经文说明这个痴贪乃至于嗔毒，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佛在此地再给我们提醒啊，这是反复教诲。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实在讲非常短暂啊，可以说前20年对世间事不甚明了啊，啊，特别是在过去的时代，现在科技发达，电视送到家庭里面，小孩很小啊，他就懂得大人的事情，在从前不懂啊。那么70岁以后啊，一切都衰退了啊，记忆衰退了，体力也衰退了。诸位想想看，这个在世间真正觉得快意的能有几年呢？实在讲严格说起来，充其量不过30年而已啊，太短了。30年间为什么要造这么多罪业呢？不值得啊！佛的言语句句真实，佛的教导至善至真，不是假的。佛教我们舍，佛教我们放下，对谁有利益了？对自己呀！啊，我们舍的佛要吗？佛不要。啊，想想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间，啊，他的生活方式是三衣一钵。日动一时，树下一休，他要什么？什么都不要啊！啊，我们学佛是在讲要学佛的生活方式啊。现在我们虽然在制度上不能像佛那个时候，可是生活多余的一定要放下啊！放下之后啊，身心没有牵挂啊，身心没有牵挂就没有忧虑，没有烦恼，你这个心多清净啊！清净心能生智慧呀、啊，这就是真正的享受啊！我们如果放不下，心有牵挂，就有贪嗔痴慢，啊，心就不清净了，心不清净，我们的生活哪来的快乐呢？啊，于人于事迷惑颠倒。 这个就是三毒之根啊，恶业之源。如果不是佛给我们开导，我们的确很难觉悟啊，很难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一个真正聪明人，真正有智慧的人，绝对不会追求富贵荣华，不会追求这个，也不会羡慕。为什么呢？知道这个东西是昙花一现呐。这个里面并没有真正的快乐。这个富贵之人呢，他很苦啊。烦恼多，忧虑多，牵挂多啊。并不是真正快乐真正快乐是身心无私，那是真正快乐身心无私，一时不愁，这个快乐真正快乐不能忍辱，不悟修善。这个两句非常之好忍辱就是忍耐能忍，那一切法都很顺利的成就了我们生活能过得去不想再把生活水准提高，这是忍辱那么这样是不是算消极呢？不见得怎么不算消极呢？我们多余的布施众生，这是积极所以对自己的享受要消极，对一切众生的福利我们要积极，这是菩萨嘛所以首先要学能忍辱，就是能够忍耐然后才能够修善说老实话，每一个人都希望修善，都希望多做善事，多利益众生。问题在哪里呢？自己不能忍所以纵然修善呢，修善也就很有限了自己能够忍，能够忍辱这个善心善行无量无边特别是心地清净，清净心没有界限，没有界限那个心呢，就像楞严经上所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你就不施一分钱，不施一块钱，那个功德是尽虚空遍法界的它随你的心量在变现我们今天心量很自小不施供养再多，出不了你的界限 还是很小。那么由此可知，修忍辱波罗蜜是非常重要。《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得成于忍。这是讲世诸世间一切法。唯有忍辱的人才能够成就。譬如说念佛，我们要念到功夫成片，要有耐心的。没有耐心，念个几句不想再念了，怎么能成功呢？要有忍耐的功夫。每一天定的功课一定要完成。很有耐心的去念。这个耐心就是忍辱。你修的这个法才会成就。底下说，为师无己，随意磨灭。这两句话更是值得我们警惕。你在世间上，纵然前生所修的福因，这一生得到的果报，你在社会上有地位，威势是讲地位、权威，但是你不能永久在这个位置上啊。这个位置有失掉的时候你有退休的时候今天纵然做总统，总统也有任期你有就职的时候，你也有下台的时候为时无己，随意磨灭，这个要求财富更是如此今天你得到的财富了，你要知道，那不只不过是借给你看看而已你能享受吗？这是要自己深深去反省的。你能享受多少？你每一天也不过是三餐而已嘛，你能吃得了多少？古人所讲，日食三餐，夜眠六尺，你需要的就这么多嘛。财富再多，你所吃的、你所穿的还是这么多。你再多的衣服，你出门也只穿两件嘛，你不能把你几百件、几千件衣服统统穿在身上吧？没有这个道理吧？那你自己也受不了。所以一定要求佛门所讲的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这是一点都不错的这个随意磨灭，是在讲随机消灭，这个话是真话假如诸位要把楞严念通了，你就明白了，一切法的真实相是随处出生，当处灭尽。用楞严经 这两句话来解释为是无极随意磨灭了，那是恰到好处啊。这个事是真相，唯有佛与大菩萨看得清清楚楚啊，所以他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绝无贪念啊，也没有忧虑牵挂啊，因为一切法随心所现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的，你的心善、行善。所现所变的境界哪有不善的道理啊，决定是善的吧。这是从真理上来看的，如是如是啊。天道十章自然就具啊，炯炯炯炯啊，当如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啊！天道在此地讲，就是自然的规则，自自然然是这个样子的。善一定有善报，恶一定有恶报啊，绝对不是有一个人在那里主持，有人在那里操纵在造作，没有的啊。我们佛法里就常讲法而自然啊，自自然然。前面咱们讲过八个自然呢、啊，这个就是天道的意思啊。啊，自然就举这个地方又看到一个自然，啊，也就是说。造善造恶，不会没有人知道啊，没有一桩事情啊可以隐瞒别人的啊。我们这个人间愚痴的众生，可以暂时隐瞒他，就是暂时的。啊，诸佛菩萨无眼于明，我们没有法子隐瞒他。啊，天人呢有天眼，这个恶鬼呀、啊，鬼有五通，五通也有天眼。换一句话说，天神鬼神都无法隐瞒。这个人间里面真正有修持有功夫的啊，乃至于世间人呢，真正有学问有道德的也无法隐瞒啊。他一看一听他就明白了，这叫自然就举啊，就是就察啊，举就是我们今天所谓是检举啊，我们做的有哪些过失啊？这一种就举是自然的，不是由人为的啊，也无法控制的 炯炯冲冲啊，炯炯是无所依赖，没有依凭。冲冲是惊慌失措，身心不安呐、当入其中，这个中是什么呢？三恶道啊，这是讲你造罪业啊，决定轮转。越多我道，古今有事，痛在可上啊！佛看得太清楚了，太明白了。没有接触到佛法的这个人很可怜的，接触到佛法，不相信佛法，不肯听佛教诲而改过自新的这些人更可怜啊！佛有没有法子救他呢？佛没有法子救他，这个诸位要知道啊！佛能够帮助我们的只是把这些事实真相，把这个道理给我们说出，这就是佛度我们啊，这就是佛力加持我们。我们明白了，要自己回头啊，千万不要是说佛菩萨会保佑我，那就错了啊。我造了许多罪业，佛菩萨可以赦免我，这个想法也错了啊！佛菩萨心地清净，佛菩萨心情心地平等，绝没有偏爱啊，绝没有私心啊，心地清净光明，照见万法啊，他指出来叫你回头啊。你要一觉悟肯听话，马上就回头，你的业障就消了。我们业障为什么消不了？不肯回头啊。听了听了还不相信，半信半疑，不肯真正回头，这就是业障深重。所以这个消业障在自己啊。一念心回头啊，业障就消掉了啊。有业障，说老实话并不是真的，如果真的有业障，那还能消得掉吗？业障只是迷啊，一旦觉悟了迷就没有了吗？所以佛在经上常常比喻，譬如千年暗时啊，这就比喻业障深重啊，这个黑洞啊，黑气洞啊，一千多年都没有见到过光明的了。比如它时间久远啊，在黑暗里头，你点一盏灯进去，黑暗就没有了，就照明了。那一盏灯就比喻什么呢？你觉悟了。所以问题是你自己不觉悟，一觉悟啊，无世界的业障统统消除了。一灯照破千年暗呐，就这个意思啊。问题是觉悟的人，他必然真正回头啊，回头了，业障就消除了啊。所以经上常说，念一声阿弥陀佛，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那一念呢是回头啊，念念都回头 这个消业障消得快呀，啊，消得彻底，消得究竟。如果这个佛号虽然念，并没有回头，啊，心里面还是念贪嗔痴，还是造杀造淫，这个念呢没用处。啊，这样念佛，那就是古人所讽刺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啊，为什么呢？不相应了。啊，我们凡夫看不出来，啊，这是佛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再看底下一段。汝等得佛今日，殊思为之。这句话意义非常的深长。啊，为什么呢？我相信许多同修都知道，经上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你在一生当中能够得到佛经，这二难呢，你全部都化解了。你得人身闻佛法，这个不容易啊。得人身闻佛法，换一句话说，你在这一生当中就有解脱的机会了。啊，这个解脱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处理六道轮回的机会。啊，要想处理六道轮回，唯独佛法。除了佛法之外，啊，这个世间任何方法，啊，它的方法能够帮助你升到飞翔飞飞翔天，但是不能出三界。啊，唯独佛法可以出三界，可以永脱轮回。所以你遇到了佛经呢，就你有这个机会了。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呢，这个机会你会不会把它抓住？啊，如果抓不住，这个机会跑掉了，很可惜啊。那实在讲，跟没有遇到没有什么两样。啊，遇到等于没有遇到。啊，所以遇到啊，一定要把它掌握到。如何掌握呢？完全是在这一段的开始。啊，所以这一段经文是世尊的无上开始，是世尊对我们的秘密法门。啊，第一要紧的要熟思为之，你得到这个经要熟啊，没有说叫你要多啊。为什么呢？一切经语啊，都是一样的，都是相通的。啊，所以在一切经里面，你只要得一部经就够了。这个是秘诀。啊，你要想样样经都想看的时候呢，刚才说了， 你还是堕落在贪欲心里，贪图佛法，贪多法门，用贪心来学佛，你怎么能学得成功？不能成功嘛！你们去看看《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化身大师，每一个人在无量法门里面，他就坚持修一个法门。自己非常谦虚，是如别的菩萨，他们通达一切法门，我怎么能比得上他？就连这个知名度最高的、第一的观世音菩萨都不例外。善财童子说：“我在无量法门当中，只不过得到一个大悲俗集行法门，得到一个我不如其他的菩萨了，不如啊。观音菩萨尚且如此。”所以一门深入，熟思未知，这个重要啊。